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神伤心，神失望，不只看见我们是躺在罪恶之中，不只是看见我们受了罪的污染，个人来说是身败名裂，就家庭来说是家破人亡。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应该是成功的家，结果你看见罪不管到哪里就败坏了我们。但是最重要的要记得，讲到人的光景的时候，你要讲到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。神对人有盼望，现在人叹气，神对人没有盼望，神失望，神失望了，在他的感觉里面是什么？是本来应该结好葡萄，结果呢结了酸葡萄。所以神怎么做呢？神要做，虽然神能够唱歌，但是现在他说我要怎么做呢？我如果仍旧爱他们的话，我不能让他们，台下是一件事，台面上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不能。所以呢，我就要把他们的篱笆把它撤去。所以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稀奇的很，这个篱笆除去啊，是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尼布加吉拉王来的时候，他真的把所有城墙通通拆光了。等到罗马在主后70年围困耶路撒冷，除了西边那一道墙之外，凡是南边的、东边的、北边的全部拆得光光光，而且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得见根基。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里的人是世界上的人，如果这个单罪孽的百姓是给我们形容我们这些行恶的种类，如果这里的描写都对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些以色列多少有几分代表性，对不对？一面来说，他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就失去自由了，那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指着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失去自由来说的。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世界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世界像个大染缸一样，你只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不可能不犯罪，这是不可能，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？为什么讲到葡萄园？所以我想我们不能不花几分钟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神的当初创造人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当神造好了人以后，神就祝福人类，告诉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，要遍满地面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章末后这样说的。所以神不只按照人的神的形象来造我们，而且神也把使命托付给我们。那个托付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要生养众多，意思就是说不能只有一个亚当，要两个三个，要一万个一万万个亚当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这个生命呢要延续下去，生命要开展下去，因为生命有一个本能，它就是增加，它就是繁殖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今天你神造好了人以后，他说你一定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那为什么遍满地面？下面接着就说要制服这地，英文是 subdue the earth。 所以为什么要制服这地呢？慢慢我们就懂了，因为恶者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整个地球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，你看见说地球已经沦陷了，因为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现在我们怎么样神能够从恶者的手中把这些领土把它收拾回来呢？感谢神， 他就创造了人。如果人今天愿意伏在神的脚下，如果他真的伏在神的脚下，承认神是神，他不与撒旦，对撒旦永远说不，对父神永远说是。所以亚当和亚当的族类当然就伏在神的脚下，因为很明显的，他们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，所以当然他们就在神的脚下。那这样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，那这样的生命是吃生命树果子的生命。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人能像神，是因为要人一定要吃的那个生命树的生命。所以很清楚，根据约翰福音，生命在他里头，在基督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生命树的生命应该代表基督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劝人信耶稣，就是劝人吃生命树的生命。所以当初神的目的造人，就是希望说人能接受这样的生命，然后不要忘记这个生命呢，一定要长大，一定要繁殖，然后呢，它能占有全地的每一寸，因为撒旦，因为世界每一寸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如果这个生命伏在神的脚前，那么根据诗篇第八篇，我们自然就管理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还有地上的走兽。那这个话是创世纪的话，但诗篇第八章的话就叫万有都伏在神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伏在神的脚下，因为我们吃了生命树的生命，所以这样的生命应该布满地面。你只要一布满地面，每一寸就可以，你占有的那一寸就可以制服这地，因为你是伏在神面前的，所以叫万有都可以经过你，透过你能够带到神的面前。那么这些人不是从黑暗就转向光明吗？大家想想看，当你传福音以前，这些人本来是拜偶像的，这些人本来就在黑暗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你福音的缘故，你把福音送给他，结果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你就叫他伏在，是，你就叫他就像万有一样伏在神的脚下，因为他信了耶稣了嘛。他只要一信了耶稣，他就不再是撒旦的顺民，他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就不受，就是不受仇敌的管辖。现在很清楚的，慢慢慢，你看越多人信主，越多人得着这样的生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这个生命能布满出去，那么慢慢就赢得这些人就归向基督。所以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就指着传福音来说的。所以这个生命呢，一定要让它布满。你不能光是我们小毛三四只，你不能够以这些基督徒就作为满足。还有好多人不认识我们的主，因为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神对人有一个使命，如果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你要让这个生命要扩大，要充满这个全世界。所以主说，只有福音，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，我们的主才满意的。所以清楚不清楚，那幅图画代表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一直到第二章我们才明白，神有他的旨意，但神怎么达到他的旨意。所以神一定有个做法的，他的做法永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人明明是在伊甸园外造的，结果呢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吃生命树的生命，所有的故事从伊甸园开始。什么叫伊甸园？你能与神有交通，在人没有犯罪以前，而且你看见说，哎，这个上你看见有活水流出来，然后有四条河。那如果你顺着这个整个的河往前的话，你一定会找那些东西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是一座园子，而且如果这个园子有四道河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这就变成浇灌的园子。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。问题就是说， 如果一切的故事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话，所以生命呢，亚当生养众多，先从哪里开始？先从伊甸园开始。所以先是布满了伊甸园，然后才可以出去的。所以那个过程是先是伊甸园，然后才是全世界，明白？所以首先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大，如果生命不长大，你怎么传福音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祷告，你要从伊甸园开始，要与主交通开始。你慢慢慢慢长大了，结果你看见说，现在呢，不只是伊甸园充满了这样的生命，你看见伊甸园之外，在教会的外面，你看见好多的人没有得救，你慢慢就看见这个生命就慢慢的蔓延出去，扩充出去。所以这个生命呢是横着长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伊甸园的故事。但是很有意思在这里，如果你真的在伊甸园，那四道水就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他在里面要浇灌我们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第一个河叫做比逊河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绕顺着那条河流往前走，你会找到金子，再等一等你找到珍珠，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。所以请记得，当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，这个生命慢慢就长大了，神在我们上就有他的工作。这工作什么工作呢？他一直是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一定是会被圣灵引导。凡受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，就证明他成熟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，没有多久以后你就找到金子了，再等一等你找到珍珠了，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了。那金子什么？金子代表神的性情。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给他太多先期的知识，他得救是得救了，读圣经也读了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工作。所以有一天呢，等到他祖父生日的时候，他就准备好送一支金笔给他的祖父，这个没有想到给他哥哥看到了，他哥哥比他大4岁，就哥哥千骗万骗，就想办法把那个金笔把他骗过来。他意思就是说，女孩子不应该送金笔啊，所以男孩子送金笔的，怎么样他都不肯。但是等到生日那一天，诶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说他的哥哥呢就把那个金笔送给我的父亲。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那人说，这一定有事情发生了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的女儿告诉我的母亲，告诉我的姊妹说，她告诉她的妈妈说，她说呢，我本来是爱我的祖父，我一定要把金笔给我的祖父，但是当我不要给我哥哥的时候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就开始说话了。一在里面说话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把金饼给你哥哥。他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，他说哭起来的时候我就把金饼就给了我哥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原来是圣灵像恩膏一样在他里面运行，要叫他把金饼给了哥哥。他不会说是圣灵感动我，他不会那么属灵，他也不会说圣灵充满我，他没有那么属灵，他只会说胃在我里面说话。原来呢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话，结果他把金币给了他哥哥。那弟兄姊妹，一个10岁的女孩子刚刚得救，你看见吗？她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，她要找到金子，金子原来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应该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所以你看，一个10岁的女孩子，她学习舍己，她能把金币给别人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她顺服那个水流的结果。那么如果你真的顺服的话，你相信而且顺服，而且你还要得到珍珠，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有人伤害你，就像水族受了伤害一样。那么沙粒进到水族里面，当然就像沙进到眼睛一样，很不舒服的，所以本能的你一定要把它推出去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水族呢，它不是推出去，它反而把沙慢慢就包进来，一层再一层再一层，不止赦免一次两次，不止赦免7次，是70个7次。最后呢，你看在水族里面 一个珍珠就形成。珍珠做什么用？珍珠是做门用的。你如果要到新耶路撒冷去，你说我要达到神的宝座，你第一个先要进城，门都没有啊。所以今天世界上人说什么，我们找不到门呢？我们知道说天堂有路，但是我们找不到门呢？为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只传福音，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福音，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一道门，从这道门进去，他当然就来到神的宝座。那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人得救呢？因为我们不是那一道门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学习饶恕弟兄，我们学习赦免别人，不止赦免，而且也忘记，一次两次70个7次。感谢主，在我们身上珍珠终于形成了。那什么叫做宝石呢？宝石就像彼得一样，彼得就像铅笔芯呢。铅笔芯呢，你看见它可以用来写字。为什么用来写字呢？因为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，它是最脆弱最脆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给它一点压力，它就心碎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每一次你能写字啊，就是铅笔芯告诉你，我心碎了，我心碎了。那我碎了有多少？碎的多就几万段，你自己看好了。所以你看你那字写得好，画画得好看，都是因为他心碎了。这个铅笔芯叫什么呢？铅笔芯就是碳。碳呢，从铅笔芯来看，它是不透明的，而且是最脆弱的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给它高热，也给它高压，尤其在地里面，人家看不见的地方，它慢慢慢慢，这个铅笔芯就变成钻石了。铅笔芯是不透明，钻石是透明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把面切得很好的话，你看见光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如果光进去出不来，它就变成给你看见是彩虹。所以你看见钻石最好的是什么？就是里面有火，你看见彩虹的那种。所以看见吧，弟兄姊妹，彼得本来是最脆弱的，他动不动就碎了。但是后来他到晚年的时候，神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他为主寻道。他寻道的说，你们不能这样把我钉十字架，好像和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，你要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现在的彼得就像金刚钻一样，就像钻石一样，在他的身上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只要是葡萄园，你只要是神的花园，请大家记得，所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。所以生命长大的时候，你一面是横着长，结果你是传福音的，就叫很多人得救了。就这么多吗？不是的。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，那些的珍珠，那些的宝石，还有那些的金子是做什么用的？是为做建造耶路撒冷用的。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只有三样东西，只有三样材料，没有第四样。新耶路撒冷材料第一是金子，第二是宝石，第三是珍珠。刚才我们所说门都没有，那今天如果你要到新耶路撒冷，要达到神的宝座，一定要透过珍珠门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为什么神让我们生命成长，有了珍珠，生命成长跟顺服很有关系，跟照着圣灵的水流引导很有关系。结果有了珍珠，有了宝石，有了金子，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两个方向，横着长是把福音送出去，垂直的往上长，这就是圣经保罗所说教会得着建造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的整个的花园就立体化了，你看见说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你看见说这个变成一个器皿，变成立体化的一个花园城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座城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因为最后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图画。 所以非常清楚，如果那一次人没有堕落犯罪，你看见说神最后一定会不失望，一面横着掌，你看生命要遍满全地，另一面当圣灵在，当你在伊甸园里面有了珍珠，有了这个，有了珍珠，有了金子，还有宝石，你就发现这个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点缀你自己的美丽的，是为了全教会能得着建造的。那建造起来立体化那个东西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清楚吧，弟兄姊妹，神最忠心的旨意是要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个个都相信耶稣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。他的成长有两个方向，横着长是能够叫福音传遍天下，但是你先要在伊甸园受造就才可以，清楚吧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人在伊甸园，他不只是横着长，他有垂直的长，垂直的长那个叫什么东西，叫做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，当人堕落以后，神是用亚伯拉罕来代表亚当。假定说现在人没有犯罪，人应该什么样子，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做他的见证。什么叫做见证呢？就是借着亚伯拉罕来教育那些外邦人。那些外邦人拜偶像，那些外邦人都失败了，现在神所拣选有一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要做一件事。亚伯拉罕永远站在亚当的地位上，而以色列神的选民完全站在人类的地位上，他是有代表性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所以当你读以弗所，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懂了为什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救恩才来到地上，对不对？而且借着他的以色列人，神就把神的话就给了他们。那么这个都需要时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经过两千年，两千年以后救恩才完成，十字架才开始的。而在这个以前，神就预备了旧约的圣经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所以可以说这就是那两千年的故事。但到底那两千年，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是真的人呢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的人呢，以色列国是真的一个国家呀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历史到底什么意思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，我们不知道说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而以色列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，我们才晓得原来以色列神拣选他们。为什么拣选他们？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不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分别出来，但是呢，神拣选他们，给他们个地位，那个地位叫他们变成独居的民，完全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所以只要看看他们，你就知道神道德的标准。你看看神从橄榄，从西乃山降下律法，你就知道神道德的标准，你看看他们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拣选以色列人要做外邦的光，做他的见证人，要告诉世界说，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，神当初所要的世界，神当初所要的人类是这样的，人类是这样的世界。现在不是全地都污秽了吗？神就在所有的地里面就拣选了迦南美地，神用迦南地来代表那整块的地。当初神对亚当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现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说呢？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你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只要你充满这一块大地，这块地就是神给你们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当初在亚当身上没有得到的，结果要在以色列身上得到，让以色列人做个榜样，告诉人说， 将来如果人类来了救主，最后要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历史是历史，那2000年是历史，但是我们要懂得，他的历史是代表的历史。亚当不是为自己活着，亚当是代表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，以色列人是代表整个的人类，那块迦南美地就代表了当初那块大地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，我们要问说伊甸园在哪里？如果大地就是什么？如果大地就是指着迦南来说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伊甸园永远不是伊甸园，伊甸园一定是立体化的。立体化的伊甸园在圣经里面叫做耶路撒冷。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每年三次还要到耶路撒冷去。那现在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神在许多万地里面拣选了一块地，叫做迦南地。神说，那我现在给你做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需要神指示他那块地，那块地就是迦南地。所以亚伯拉罕就进到迦南，这是第一次的呼召。第二次的呼召，神说你带着你的以撒，就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到我所指示的山上那里去。所以这么多的山，有一座山他是不认得的，就像这么多地，有一块地他不认得的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叫他能把进迦南地给他做产业，这是第一次的呼召。第二次的呼召呢，神告诉他说，要到一座山，我要指示给你。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座山就是摩利亚山，那个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。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难怪现在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开始了。如果亚伯拉罕舍不得他的这个，如果舍不得他的独生子，那么弟兄姊妹就没有耶路撒冷了。所以就是因为他舍去耶路撒冷，就是舍去他的儿子，他走了三天的路，那条路是什么？是锡安大道。所以凡是他走过的，他的子孙通通要走，每年三次要走锡安大道，一定要经过流泪谷。为什么经过流泪谷呢？因为没有多久，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要变成灰，当然经过流泪谷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来到神面前，不能空手来到你神面前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每年他们三次去过节的时候，他们都带着迦南的土产，都是最好最好，像什么呢？像这个以撒一样。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如果光他一个人做，没有耶路撒冷。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个个都做的话，他们聚在一起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耶路撒冷。所以当全12个支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这是以色列的常例，原文就是这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感谢主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的见证在哪里呢？见证就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请记得吧，在神的心目中，耶路撒冷永远是伊甸园，是立体化的伊甸园。所以当你讲到锡安的时候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它就像葡萄园一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因着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所以他经过两次的呼召。第一次的呼召是迦南地，第二次的呼召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就等于亚当蒙召给他大地，但是不要忘记神又把他放在伊甸园一样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清楚了神创造人的目的。当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当然需要等到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，但在空档里面，在那2000年里面，以色列人要做外邦的光，要做神的仆人，要叫他们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是有代表性的，一个代表我们的大使。如果在这个在飞机上喝得酩酊大醉，你看见这个代表人错了，就代表全体都错了。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懂得这个背景，懂得这个故事，那么你就知道西安到底代表什么。当然跟神永远的旨意是有关系的。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明天呢我们再继续。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不要早晨来，早晨来一定扑个空，一定要下午来，而且下午要晚半个钟头。那么后天呢就跟今天是完全一模一样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实在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，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西安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把整卷的书向我们打开，我们把荣耀爱戴归给你，感谢你让我们经过这一天，实在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一直做到这个时候。主啊，我们要说我们空手的来，但是我们能饱满的回去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后天再带我们回来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